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以及中情局长候选人在国会作证时对俄罗斯态度强硬。
奥巴马终止优惠古巴人的庇护政策。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宣布向拜登副总统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总统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
中国正在创建新型经济，中国的创新和美国经济有何关系？美国观察为您详细分析解读。
中国时间1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个星期进行了多场内阁官员的确认听证会，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听证会上，参议员都提出了南中国海的问题。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谈到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时强调，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声索都不持立场，但要求各方不要做出挑衅性行为。正在越南访问的克里星期五还对越南胡志明市的大学生们表示，未来美国政府的变化将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克里说，两国共享的一系列价值理念不会随着领导层的更换而改变。
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有关南中国海的表态做出了愤怒反应。蒂勒森星期四在国会参院的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宣称控制那些并不正当属于中国的领土，认为中国的行动极为令人担忧。他说，必须向中国传递明确的信号，第一，停止岛礁建设，第二，不允许靠近这些岛礁。中国的《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社评说，不允许中国进入这些岛礁的说法是迄今美国方面最为激进的。除非华盛顿准备在南海发动大规模战争，其他试图阻止中国接近岛礁的计划都不切实际。
当选总统川普的竞选之路和他在推特上有关国际事务的声明，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外交政策标签：不干预者、孤立主义者、单边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美国之音法利维尔为您解析推动川普外交政策的三股力量。
作为一个外交政策新手，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事务的言论。他抨击北约成员国在防御开支上承担的不够，他和俄罗斯打得火热，敲打中国，甚至大爆粗口，誓言轰炸伊斯兰国。但是正如他的两位前任在入驻白宫以后所发现的那样，川普也会面临一系列和他竞选期间所说的不同的问题。
这个世界不一定会允许川普总统做他所计划的一切。
布莱斯·米斯塔尔说，现实中川普的外交政策将会呈现一个三角态势，意想不到的世界大事，他在竞选期间阐述的政策，以及他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得到的建议。为指导他的外交政策，川普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克森·蒂勒森为国务卿，退役四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批评人士担心川普缺乏外交经验。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没有展示出任何可以说服人们他有能力处理当今复杂国际环境的经验和记录。
但是川普的顾问说，作为一国总统，判断力和能力要比外交政策履历重要得多。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卡拉法诺为川普过渡团队提供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
川普先生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业绩记录，这不等于他不能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也不等于他不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总统。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没有一个标准来评判他。
但是的确有这样一个标准，川普的商业背景，还有他倾向于把一切都看成是交易的机会，不论是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还是与伊朗的核协议。
这是交易的艺术，你会看到他说的很多话是出于谈判的立场。我认为他把和外国领导人的接触看作谈判的一部分。
但是外交政策和总统决策都不是商业交易，总统决策往往关乎生死，有时甚至影响战争与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维尔华盛顿报道。
那么从手机到汽车，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呢，现在是不断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应用。那么而国防科技当然也是在这方面是相当重视的。比如说美国和日本呢，在国防上进行了人工智能的合作。那么在这同时，美国参议院国防委员会的资深人士呢也表示，美国只会跟盟友合作，不会跟中国在这方面合作。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人记者黄耀毅呢给我们做一个介绍。耀毅你好。
哎，黄你好。
哎，我们知道呢，现在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国防科技方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合作，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是啊，就在昨天呢，在美国的智库叫做卡内基基金会举办了一场由美国跟日本共同来讨论人工智能方面合作的研讨会。那么与会人士很多，包括日本的官方，有这个日本总务省的叫做福田雅树，他是一个项目主任，并且还有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幕僚叫做阿尼许勾尔，还有几个这个日本的大学的学者，还有美国商会的代表也都派这个代表参加了。那么在会中呢，我们看到日本总务省的这个政策项目主任福田雅树，他就说呢，美国与日本是希望能够合作来创造一个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全自动化的一个社会。那么呢，与会专家也提到说，美国与日本在各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讲从手机到汽车都有很多的人工智能上合作，那么在国防工业方面也有一些合作。那么与此同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幕僚阿尼许勾尔他就说呢，在攻击性的武器方面，美国是会自己来研发，不会跟其他人合作，但是在防卫性的武器方面，美国的确跟日本是有合作的。那么他也提到说，最近在网络安全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包括像美国人事情报局人事管理局被中国黑客入侵，还有这个俄罗斯黑客入侵这个美国大选等等啊，所以他也提到了美国与日本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想与我们的盟友在对双方都有利的领域合作十分合理，日本有能力也有科技知识，所以我想是双方合作之后都能互蒙其利的领域。
So I think it's an area where.
Yeah, yeah.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段，就是说美国和日本是长期盟友，而且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说美国在进攻性武器的这个研制方面，似乎是可以说是单独进行，就是说甚至和盟友都不一块儿合作，
因为很机密。
哎，对对。那么就说，那么在这个防御性武器方面，可以有其他国家的这个盟友盟国的这个参与啊。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还会跟其他的这个亚太地区的盟友来进一步推动这种军事技术的合作呢？
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这位幕僚这个勾尔先生呢，他其实在进入参议院之前，他本来是在白宫的国安会里面担任这个南亚部门的主任，所以他对其实整个亚太局势还有亚洲的局势是很清楚的。那么他也，我在问他说，哎，美国对于亚太的盟友，例如说台湾、菲律宾、韩国等等方面呢，是否会增强国防军事的合作，就像美国与日本一样？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
我想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增强与既定盟友的关系是个好主意。我知道现在许多我们在亚洲的传统盟友都在质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所以我认为任何能够让他们放心增强联盟关系的做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今天早上马蒂斯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的时候，他也说了，拥有坚强盟友的国家兴盛强大，没有盟友的国家则凋零消亡，我们应该听取他的建议。
是，勾尔这样说，就是跟亚太地区其他盟友的美国的合作。不过呢，他也提到了，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海洋的争议等等，南中国海等等，也让很多的美国的盟友非常的担忧与以这个受到威胁啊。所以，对于与中国的军事方面的合作项目呢，他是这样说的。
谈到军事力量的话，谈到军事技术优势，你知道我们不会跟中国合作。
好的，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刚才说到的是和亚太地区其他盟友的这个合作的问题。我们再反过头来说这个美日啊，美国和日本这个作为长期盟国呢有紧密的合作，但是现在随着当选总统川普的这个即将上任，而且他对这个亚太盟友的这个政策的宣示呢一直不是非常清晰的，那么 会不会美日之间将来这种合作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
是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昨天的会上也有一些讨论到，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前景呢，因为川普还没有正式上任当总统，那么我们看到安倍晋三也伸出了友谊之手哦，所以说目前的话还会有很多的讨论继续下去。但是在与会专家他们其实比较担心的反而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那所以在昨天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方面，虽然美国与日本是处于优势领先的地位，但是日本的科学家像昨天参加这个会议的叫日本电器的资料科学研究实验室的藤卷辽平，他就很担心中国给美国与日本带来的挑战。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Expert, like computer science PhD or the equivalent experienced engineer. So in that sense, I dare say.
人，专家们，像电脑博士或者有经验的工程师，在这方面美国很强。但同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在有策略的在进行。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将很强的专家送到美国大学，并且在美国内部建立社群。前几年有一个大新闻，大概两年前吧，吴恩达。他本来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但被百度请到中国，因为他去到百度，在美国当地的中国工程师社群也搬到中国大陆去了，同时将他们的技术也都转移到中国了。
是，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他提到这个吴恩达这位先生哦，他本来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那么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的权威。2011年的时候，他加入谷歌，并且创建了一个项目叫做 Google Brain 谷歌大脑。但接着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百度，成立了一个叫做百度大脑的计划。所以这也就是刚才那位日本科学家藤卷辽平他所说他的担忧的。他说，即使在今天他这个他领导的日本电器的这个研究部门里面，有很多的中国人跟中国学。所以他担忧很多的美国跟日本的大学里面培养出了这些的人才之后，到最后都流失到中国去了。
那就是说这种技术呢，被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要么是被剽窃，要么是一种这种
就转移到
转移的，就是说一种合理的这种外表下面的一种这个暗度陈仓了。
是的，
好的，我们谢谢呢美国林科技记者黄耀毅呢在今天在演播室给我们的这个精彩的分析点评，
谢谢。
当选总统川普的国防部长人选詹姆斯·马蒂斯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人麦克·蓬佩奥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作证。两位提名人的证词都公开地独立于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些言论。请看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回的报道。
国防部长提名人詹姆斯·马蒂斯在提问一开始就对参议员们说，几十年的国际秩序正陷于困境。
我认为这种平衡正遭受二战以来最大的攻击，这种攻击来自俄罗斯，来自恐怖组织，来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
马蒂斯说，主要威胁是俄罗斯，美国多年来试图与其正面接触，但成果甚微。
We also have to recognize reality. 我们还必须正视现实，清楚俄罗斯想要做什么。我们能够合作的领域正在减少，而必须对抗俄罗斯的领域正在增加。
马蒂斯说，俄罗斯想要做的是试图打破北约。当选总统川普称，这个北大西洋联盟组织已经过时，而且过于昂贵。
我的观点是，有盟友的国家繁荣昌盛，没有盟友的国家则不会昌盛。因此，我希望我们同北约保持最强有力的关系。
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川普的中情局局长提名人承诺将对俄罗斯保持清醒认识，尽管当选总统川普不愿抨击莫斯科干预最近的美国大选。
这是俄罗斯内部高层领导人采取的激进行动，美国有义务保护信息，中情局需要承担这些义务的一部分。
新的安全团队将继承打击极端分子的两场战争。蓬佩奥说，在阿富汗，塔利班分子削弱了盟军取得的一些胜利。针对历时两年多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蓬佩奥说，夺取这个恐怖组织首都拉卡的战斗可能会发生改变。
这项战略需要重新审议，或许会产生一个更激进的时间表。
民 民主党认为马蒂斯将会对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提供一个强大的制衡，他最早可能于星期五被确认为国防部长。美国之音发布五角大楼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下一届政府国家安全团队的几位核心成员人选这个星期出席了国会的核准听证会，预示了未来川普政府可能推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来到联播室，来探讨未来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李宝你好。我们知道在这个星期啊，几位下一任政府要员的核心人选都出席了听证会，那他们在听证会上也是发表了一些比较让人震撼的言论。你认为这些言论对于未来的亚太局势还有未来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要看看有多震撼，另外呢就是到底是不是反映了川普下届政府川普的这个政策。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个震撼的言论，就是国务卿的人选蒂勒森，他礼拜三的时候说了一些非常惊人的话。他说呢，就说他把中国在南中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俄罗斯入侵这个克里米亚。那么在这之前呢，没有人，美国官员不管是本届还是下届政府官员，都没有说出比这还更严重或者到达这严重程度的话。他还说，中国的造岛行为必须要停止，而且呢，不可以，中国不可以使用这些人造岛礁。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之前呢没有人说过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程度的话。那么中国官方媒体警告说，如果这个言论变成现实的话，那么就等着开战吧，要打仗了。不过很有趣的是说，在第二天，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国防部长人选退休海军陆战队的上将马蒂斯呢，他在这个听证会上没有重复一天前他的同事所说的话，而是说我上任后，如果我被这个核准，我上任后我会跟国务卿还有其他的团队的这个成员一起来这个协调制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这样一个对策。所以呢，可以想象，就是说他这个国务卿人选蒂勒森的话呢，可能哈不代表这个川普这个团队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理念，而是说可能他个人的观点。
嗯，那我们再说说这个当选总统川普他本人啊，他曾经也说过他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咄咄逼人的这样一个举动。那您认为他具体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他实际上川普在不管是竞选当中呢，还是在竞选这个胜利之后呢，他都说过一些就是有关中国在南中海的一些行动，他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不合适的，但是他没有具体的说怎么去做。但是他所具体说到的就是说，提高美国的军力，包括呢将美国的海军的军舰提高到这个350艘，现在才270来艘，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扩张。那么添置军舰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这项一个项目，那么当然需要钱。那么国会的共和党的议员们，他们现在占领着控制着整个国会，他们说他们会竭尽全力去为这个添置军舰来拨款。那么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布拉德利·伯恩呢，1月11号，也就是礼拜三，说他南中海问题太重要，值得我们国会全力去应对。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好吗？
好。
If China restricts acces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we all lose. And the only way to push back against China is to have a strong and determined.
这位议员说呢，就如果中国对进入南中国海设限的话，我们大家都会蒙受损失。击退中国的唯一的办法是由美国强大的海军来遏阻中国的侵略，并大大提高中国选择继续这些行为的风险。不过呢，即将卸任的美国海军部长马伯斯呢，这个星期呢，在回答我提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哦，动用军力呢，并不是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办法。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一支强大的军队现在是正在准备中，但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强悍的领导人才可以。那现在马蒂斯他是已经被获准出任下一任的国防部长，那么您认为他面对中国这个亚太方面的局势，他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还有周边的海域的一些扩张的行为，他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阻止这样的行为？
那川普政府当然，川普的这个团队当然认为是他选择这个退休上将四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上将马蒂斯呢，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人呢，这个作风硬朗，说话呢直言不讳，而且呢主张以强势来对付美国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安全威胁。那么至于到你讲到这个亚太安全部分呢，那我也采访了退休的美国海军上校帕特马维尔，他说呢，马蒂斯呢了解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能够针对南中国海问题还有其他的亚太问题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我们来听听这位上校怎么说的。
He has experience and background both on the West Coast, Camp Pendleton and Okinawa and such, and he real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e bonds that the U.S. has with them.
有在美国西岸和日本冲绳服役的这个经历和背景，他了解西太平洋以及美国在那里的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他知道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尤其是在针对南中海问题上，是他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当选总统川普还有他的执政团队，要到1月20号，就下个礼拜五来就职上任。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只能够猜测。那么之后呢？他这个我们这个新政府，美国的新政府能不能够在南中海问题上有新招？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拭目以待了。对，
好的，好，非常感谢李宝来到演播室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
谢谢。
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一项执行了22年的有争议的政策，那就是古巴人即使没有合法签证，只要踏上美国土地就可以留下来成为合法居民。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宣布向拜登副总统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总统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媒体观察，请记者海涛介绍分析三名中国奥运冠军得主被摘牌的事态发展和由此引起的相关后果。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接下来一起回顾上半场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竞选之路和他在推特上有关国际事务的声明，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外交政策标签。美国之音记者就分析推动川普外交政策的三股力量。另外呢，科技101记者访谈节目当中，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国防委员会的资深人士呢，透露呢，美国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他认为只会跟日本等盟国合作，不会跟中国合作。同时，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以及中情局长候选人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有别于川普的表态，对俄罗斯的态度非常强硬。
现任总统奥巴马取消了一项执行了22年的政策，那就是古巴人即使没有合法签证，只要踏上美国领土就可以成为合法居民。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依法将企图非法入境美国而且无资格享受人道主义救助的古巴人驱逐出境。古巴政府和美国事务部门的负责人约瑟芬纳维达尔星期四在哈瓦那赞扬奥巴马的做法，说这对两国都有好处。维达尔被问到他是否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支持这个新政策。
至于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政府下周如何诠释、继续或是接纳这个新政策，我认为要问那个政府。但是我要重申，我们认为两国联合宣言促使美国纠正了一个政策，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符合古巴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个执行了22年的所谓的失脚和干脚政策规定，对企图从海上非法进入美国的古巴人进行阻止。 但从陆地非法入境的古巴人可以留下，最终获得合法居留权。奥巴马的决定有效地废除了1966年的古巴调整法。该法案规定，古巴移民是需要保护的政治难民，凡是在美国居留一年以上的古巴人都有资格获得合法居留权。美国之音卡斯特尔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打击非法移民，遣返200万到300万人。那么移民执法和改革之战已经转移到了美国的州和城市。下面来看美国人记者奥沙利文的一则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八月在西部城市菲尼克斯阐述了他的移民政策。
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会被遣返，这就是法律和国家的概念，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不复存在。
川普随后将这个数字缩减到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数字并不能让人安心。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遣返了270万非法移民，活动人士担心川普执政期间执法会更加严厉，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我承认未来四年他将是我们的总统，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我们希望在能够找到共识的地方找到共识，但是我们也会准备捍卫加州的繁荣。
德里昂说，加州善待移民的政策促进了繁荣。加州聘请了前美国司法部长、现为职业律师的埃里克·霍尔德，针对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和川普政府对抗。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限制同联邦机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合作。
今天我想我们正发出一个讯息，洛杉矶为移民权益联合一致，我们将坚定不移，不和 ICE 勾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洛杉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社区。
尽管川普的竞选言论让人恐惧，川普拉丁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斯·奎诺内斯对美国之音说，只有那些移民罪犯和可能作恶的穆斯林才会感到害怕。
我们将针对那些不遵守真正的宗教教义或不肯和平共处的极端穆斯林，任何要作恶的人都不受欢迎，我们会追捕他们。
We'll pursue them. 加州是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照的12个州之一。当地领导人说，很多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州和城市将会采取更多行动。合法移民持分化立场，一些人反对加强执法，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在美国边境建墙的计划，其他人则表示支持。
我不认为任何合法移民想看到非法移民，特别是那些犯了罪的非法移民留在这个国家。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向拜登副总统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总统可以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可可丽的报道。
在一个白宫所说的告别仪式上，奥巴马突然宣布向拜登副总统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显然让拜登感到意外。
我很高兴作为总统最后一次颁发我们国家最高的公民荣誉奖——总统自由勋章。
拜登曾经多年连任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奥巴马赞扬了拜登几十年来为国服务。他称赞说，拜登对美国人民的信任、对国家的热爱和公共服务生涯将会世世代代持续下去。眼含热泪的拜登感谢他的家人对他的支持，赞扬了奥巴马总统的工作。拜登称赞奥巴马的诚实、正直和对他人需求的感受能力，并说他从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总统有着与之比拟的品质。拜登还说，当人们谈论奥巴马政府提及到他本人时，他将自豪地说，他曾经陪伴一名为这个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卓越的人物，共同走过了一段旅程。美国之音可可丽的报道。
英国议会议员要求调查英国安全机构是否参与了有关川普和俄罗斯关系的情报资料。文件指称呢，川普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低俗的举动。川普的政治对手在美国大选期间雇佣了伦敦一家私人情报公司的所有人之一斯蒂尔， 来调查川普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英国担心呢，这可能影响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唐纳德·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委员会已经筹得创纪录的9000万美元，比奥巴马总统的两个就职典礼委员会分别筹集的捐款还要多。就职典礼筹办人表示，川普团队希望能办成一个基调柔和、感性的典礼。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玛丽琳·休森星期五在与川普会面后说，他们就大幅削减制造 F-35 战斗机战机成本一事接近达成协议。另外，该公司还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增加1800个职位，这将给美国45个州的供应链工厂增加大量的工作机会，被视为是川普的又一胜利。
那么，印度的廉价航空公司香料航空星期五宣布，将购买205架波音喷气机，总价值达到220亿美元，这是印度航空业呢最大的交易之一。印度航空业在2016年的乘客人数增长了20%，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航空旅行市场。另外，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18岁到34岁的成年子女有32%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是自从194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专家们说，这一代年轻人的工资赶不上房价增长的速度，学生贷款的负担也日益沉重。
为了迎接中国农历新年，中国东部的一家工厂正在生产一种巨型充气机，这些充气机的模样长得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颇为相像。
上海附近的嘉兴市有一家充气玩具厂，这个厂最近推出的一款充气机很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这款充气机采取了拟人化的设计，头顶的红色机冠被金黄色的头发取代，发型独特，身体两边的羽翼被设计成一双手，好似川普说话时的某种手势。此前，中国山西太原一家购物商场外上个月树立起一座外形酷似川普的鸡雕塑，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可是嘉兴这家充气玩具厂的老板秦伟不愿将自家工厂生产的充气机跟川普做联想。
但是我们做这个产品，我们称它的名字就叫大白鸡，是吧？客户感觉这个东西像，那是客户的事情了，那这个我们管不到了，是吧？那客户怎么说，他就是他像什么像什么，我们也没权利去管他，是吧？
尽管如此，秦伟承认这款充气机的设计还是蛮有个性，比以往普通的中国机还是有区别的。充气大白鸡的高度在2米到20米之间。秦伟介绍，他们已经向包括远在美国的客户卖出了100只大白鸡，规格有2米、3米和5米。而这家工厂的基本客户群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秦伟说，他家工厂的工人正在根据订单赶制充气机，希望在1月27号今年除夕到来之前，再卖出至少100只大白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3名奥运冠军因嗑药而被剥夺金牌，并遭到相应处罚。按照国际举重联合会的规定，若一个国家有3名运动员在北京或者伦敦奥运药检呈阳性，那么该国将被禁赛1年。中国这3名女子举重冠军分别是69公斤级的刘春红、48公斤级的陈谢霞、75公斤级的曹磊，被剥夺奖牌，在中国和国际体育界再度引起了对体育的健康发展以及嗑药问题的关注。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事态发展和由此引起的相关后果。欢迎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凯拉。
海涛，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样的处罚是什么单位在什么时候做出的？处罚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
是这样，是国际奥委会呢，他们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就是刊登了这么一则消息，就是对，中国这3名女子运动员，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7、8名运动员。因为他们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还有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他们分别违反了这个规定，食用了这个服食了这个禁用的药品，所以他们8个人被剥夺了奖牌，被剥夺了这个证书，被剥夺了纪念品，就等等，还责成各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比方说中国，那你中国的举重联合会要自己来做出惩罚，还包括这个国际奥委会还责成国际举重联合会 也要在你们这个业内做出相关的这个惩罚。这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消息来源。这么消息一出呢，就是整个美国和国际上的体育界那是大幅度的报道，只有在中国啊，基本上是听不到什么声音。
但是，对这三名运动员处于这个剥夺金牌和剥夺成绩的这样一个处罚，还有刚才您说的一系列的这个相当严重的处罚，中方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吗？
在中国的官方媒体当中是看不到反应。那么，你像这种，比方西方通讯社啊、美国的大报纸啊、《今日美国》啊，好多都会做很多重要的报道，但中国的各种媒体、官方媒体看不到任何的反应。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也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你也看不到任何的反应。不过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发表一个声明，就是坚决支持国际奥委会的这种做法和行动和决定。中国的举重联合会他们有个官方网站，在他们这个官方网站也刊登出一篇声明吧，就是说我们坚决支持国际举重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这种这个做法。但是我们现在要必须注意到，他们这个国际举重联合会设在匈牙利的这么一个专门管国际举重的这么一个联合会，他们这个网站上没有这则消息。而他们的网站上你去搜那个刘春红也好，搜陈谢霞也好，搜曹磊也好，还是他们以前的各种成绩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说法和说辞。所以这样下来呢，就是在对他们三人的报道问题上，中西方的媒体是有些差别，但是即使在西方的媒体，包括国际举重联合会，他们也没有相关的报道。这里得很就是令人感到这个很奇怪，也很这个
令人思考。
思考，对。
是，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三名中国的这个举重运动员啊，他们是北京奥运会的冠军，这已经是2008年的事情。
2008年的事情，
这已经是八年多前的事情了。
是。
那为什么现在才公布这样的处罚呢？
实际上呢，国际奥委会在2008年就是赛会一完，就对很多重要的这个人士得到奖牌的，比方说亚军、季军了什么，或者冠军，特别是冠军，他们做过抽查。那么这次抽查呢，实际上对他们这个这几个人的宣布，特别是中国这三名运动员的宣布，实际上在去年的8月份已经做出了宣布，就说是这三名运动员他们被查出药检阳性。那么直到就是昨天国际奥委会才做出了一个最后的惩罚的一个决定，包括就是说剥夺奖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系列，就是有就是竞赛啊什么等等。那么这里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国际奥委会最近用的最新的检测方法，才把他们当时服用的那些违禁药品，包括类固醇啊，就是促进人类肌肉和血液这个生长和循环这些药品，现在才查出来。这样的话，只能用现在最新的高科技的这个成果把他们查出来。这里头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药和查禁科药，这是一个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这么多年来呢，双方不断的在那斗法。
对，
你出了更好的高级的药品，高级的来检测我们会服用更隐蔽的这个，就是想方设法就不断的在那斗争。所以这个多年来的禁药的过程，就是一个双方不断的这么斗争的过程。很显然，就是这次即便查到中国这三名运动员呢，这以后的斗争还会长期的进行下去。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说，中国这个48公斤这个陈谢霞女士呢，她如果金牌被剥夺的话，银牌一位哈萨克的女士也因为出现药问题也被剥夺了。第三名是台湾一位女士叫陈伟玲，她呢有可能因此而得到2008年的奥运会48公斤级的举重的金牌。
好，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演播室给我们进行了分析。
好，谢谢。
VOA 卫视美国观察主持人将通过 Skype 采访美国瓦萨学院周宇教授，请他分析中国创新型经济的塑造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
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回来。美国瓦萨学院的周宇教授一本新著啊，《China as an Innovation Nation》，也就是我们暂且把它翻译成为"作为创新国家的中国"啊，这样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就引起了就是中国的创新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种联想，而中国的经济转型又和美国的实体经济的回归呢，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加之我们知道呢，中国的创新企业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马云啊，本周一呢和当选总统川普会晤，马云表示希望通过阿里巴巴的网上平台为美国的小企业啊，或者说是中小企业主呢开辟销售的渠道。川普本人似乎呢在这个事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也是乐见其成。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呢瓦萨学院的周宇教授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那么周宇教授是在纽约州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啊，由于这个线路问题呢是我们是用他的这个音频信号。周宇教授你好。
哎，你好。
嗯，那么首先呢，请你介绍一下你的新著所重点阐述的内容。
啊，好，是这样哈，这个我们叫中国是个China as Innovation Nation。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一本合集，是有请了这个多位就是非常资深的行业的专家啊，有美国的、中国的、德国的、台湾的，然后呢，对中国在这20-30年各个高技术产业吧，从一些比如说从高铁、汽车到一些 IT 产业，再到那个新能源，比如风能、电能等等吧，大概有10个行业，对这些行业的创新的经历进行了一个梳理，然后呢然后得出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创新它的潜力是怎么样的，然后将来有怎么样的发展的前途，所以主要是做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那么它的创新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所以呢就是有点很多人的结论有点瞎子摸象，就是说哎，我看一点不计其他，但是我们希望从行业的角度来，比如有10个行业这个高技术产业，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它有什么样复杂多元的表现，主要是做的这个工作。
对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新著呢好像是在这个牛津出版社出版的是吧？
对。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关注到另外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事态发展呢就是本周一马云在纽约和川普会面。那么川普呢本人在这个会见记者的时候说认为谈得很好啊，而且准备要跟马云啊和 Jack 一起做一些这个大事儿啊，同时他称赞了马云是世界最优秀的创业家之一。 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你刚才说到的那些，就是说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些创新经济的方面啊，比如说这些，因为川普在大选的期间，竞选期间呢，是多次谈到了中国的这个，比如说机场啊、基础设施啊等等这些，还有这高铁啊等等这些，这些方面。那么这是不是就是说，在和马云进行交谈之后啊，或者说再加上他之前在竞选中的一些，就是说这种言论呢，是不是表明川普对中国的创新有已经有比较深的了解，或者说他承认中国的创新的发展这种势头？
我觉得不好这么说，但川普呢，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应该是很了解的，所以他谈到中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马云当然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创新型的企业家，但是呢，我想他和川普的会面呢，主要是因为川普是想保持他对于这个美国就业方面的承诺。那马云呢说我们可以提供100万的新的工作，然后马云是想扩张他的经济版图，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创新有多少了解，我觉得很难说。这个好像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了解还并不是很多，因为中国的创新是一个蛮复杂的一种情况。大部分美国的学者包括美国的一些媒体哈，对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是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基本上他们觉得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讲 copycat， 就是好像只会山寨啊复制美国的一些发展。但是最近呢，实际上有一些比较有识的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哈，还开始比较正视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了。但是从美国的主流来说，我想对这方面了解应该并不很多。
是我的这种印象呢，也是就是说中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尤其是在发展趋势或者说是对，尤其是像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创新问题上的这种了解呢，确实是还是
比较浅，
比较浅的深度不够。那么你个人认为中国公司能否涌现成为，因为现在中国呢在进行这个产业的升级，这个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而且呢是要创建一个所谓创新型的国家。那么这个你中国公司现在能不能够在一个比较可预见的一个将来涌现出一些创新型的公司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涌现出来一些创新型的公司。其实这在各个产业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就是说怎么样理解这个创新。那大家以前一般的说嘛，大家觉得创新就是说世界上还没有过的东西我们突然生产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才是创新。其实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呢，这个实际上它生产出来，当然在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大疆原来是后有一段生产，现在生产的那个叫 Zoom， 就是飞行器吧。
对，
他们是做得很不错的。
对。
那么，但实际上对大多数的中国公司来说，它能够生产出来为中国还没有的，就是在为中国民众服务的，它这个产品质量比较好，或者说价钱呢也比较合适，这个呢对每个公司来说就是它的一个创新。所以呢，你在中国这个创新呢，它跟美国确实是不太一样，美国的创新确实是世界上独有的。那么中国的创新呢，它有一个追赶性的问题，
对吧？
它要生产出来这些产品，然后为中国民众可以买得起，不是说特别特别贵，是国外才能有的特别高大上的，它能够让中国人民用得了，那对他来说这个就是创新，能够满足他的那个市场，这个就是一个创新。
对，
对吧，
我你说的是这是就是说美国的创新呢是世界级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呢就是独树一帜，或者说是经常是有这种惊人之举啊。那么美国中国的这种创新呢，现在还属于一种追赶型的，而且或者说呢，不同的企业它是在它的或者说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是说你说在中国国内啊，它是独一家或者怎么样啊，这也算是创新。那么就说这种让我就联想到，就是说比如说这种长跑啊，有一种追赶策略啊，就是说这个追赶策略，这个对手老在你的后面呢，在追赶，那么确实也让这个领跑者呢感到确实是有压力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哈，创新它是一个积累性的，然后中国的创新呢，有一点至少在某些行业吧，有一点像这个蚂蚁雄兵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很多这很多企业，然后它每一个呢都有一定的都有一定的进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形成了一个企业的网络，形成一个企业的生态，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再不断的创新，所以呢，它由于它这个中国的经济变化速度非常快，它要求企业呢必须要能够快速的反映市场的变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创新呢，它是一种分散型的，至少在某些行业是分散型的，也有行业是非常集中的，比如这个高铁，它就是这么一家，对吧？
对，
就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它来做，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蛮例外的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在手机啊。还有一些在这个半导体设计啊，它都是靠一些大量的公司满足不同的需要，然后彼此在不断的有所改善吧。它是这样一种创新，而且它创新的市场呢，就是主要是中国国内市场啊或者国外市场，它不是那种最高档的市场，一般都是中档的，因为高档的人可能就买进口货了，他去日本买马桶买什么了，他不需要在国内买。那么所以但是大部分人当然也没法出国去买，所以呢中产然后中档的产品呢是它开始立足，比如手机吧，比较便宜的手机，但它越来越做得越来越好的以后，它就会威胁到这个前面领头的人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呢和这个美国呢联系起来，想请您呢分析一下这中国的这个经济转型和升级啊，那结构的这个调整，还有所谓这个创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和美国的经济，或者说和川普所希望的现在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我觉得呢，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建立创新型国家是一个是中国必须要做，是被逼到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在最近十年，它工资增长得很快。中国原来是靠低工资，
对，它是成本优势啊，人力成本优势，
成本优势。但这个优势已经马上就要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不赶紧改造的话，因为那些低成本的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如果你这个高成就是高投入的东西你做不了的话，那美国肯定就会在这个方面，现在川普的政策是希望说制造业回归美国，那么美国会在高技术这个方面增加投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高不成低不就的话，你就会很困难，所以在这种中国必须要采取这个创新的这么一个政策，然后鼓励企业去创新。其实他用不着鼓励，因为企业目前到这种程度，他人
他消化，对，消化这种成本的这种现在一种原来是优势，现在是劣势了啊。那么即将就说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很多方面的这种成本呢，已经是比中国都要便宜了。所以他也是逼着他不得不逼上梁山的来进行这个创新，对
对，所以两边夹击的话，他不得不去创新。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一个中国本身的经济的转型造成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跟美国的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因为你在往上走嘛。那再往上走的话，那么美国在高档的高技术这一块还是它主要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一块呢，我想竞争就会非常激烈，尤其是川普的政策之后，那么我们想这个，我想在高技术方面嘛，中美竞争会更激烈。其实我个人并不希望这样，因为我觉得说，中美实际上哈，虽然说大家一直在说彼此打架，但是其实中美在高技术上的合作也很多，有些不是故意的合作，但是呢是实质上合作，比如说就是我们是我买你的产品。我买美国的高技术产品，然后把它合到我的产品里头去卖给中国，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我希望说将来如果要打贸易战的话，如果这个合作做不下去的话，实际上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很大的损失。
嗯嗯，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延续另外一个话题。你认为中国的创新型的这个经济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创新相比，有些什么特点？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把各个行业都拿过来看一遍的原因。我觉得中国有几个特点吧，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呢，它是比较多元的，因为它的经济体系非常的复杂，它几乎所有的行业它都有在做。那这就跟台湾呐、南韩呐、哪怕日本的情况不是很一样，因为南韩、台湾、日本都是专业在某一个方面做得不错，但中国几乎就是什么都要做，哎，这个是一个多元，然后它包括，因为政府也很强势，所以呢，它有这个政府的这个很强势的，比如高铁这个行业，还有呢，就是底下因为市场也很复杂嘛，那么就是比如手机，那它就是一个从下向上的这么一个创业的过程，比如就是一个很草根的。从山寨呀、开始，所以这两方面都有，所以这个多元是它的一个特点。
对，那么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一分钟时间。那么中国政府在塑造这个创新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现在是扮演的，就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中国政府非常强势，它扮演的角色在涉及创新的各个方面，有一些是有利的，比如说我觉得它在基础建设、基本建设方面做的是不错的，包括从这个基本建设的投资啊，然后交通啊、通讯啊，这些对创新也很重要。再有呢，对于比如说教育啊，还有一些关于科研的投资，中国政府也做的比较多。但中国政府的问题是说，它对于这个它投资的效率并不高，而且它很不太能够，不太擅长于建立一个公正公开的一个竞争的范围。
好的，好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和周宇教授的这个采访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周宇教授所做的精彩分析和解读。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呢是其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来关注更多的新闻内容。纽约是一座适合步行的城市，在这里人们不用开车，也可以借助公交或者徒步走到很多的地方。纽约市政府刚刚公布的统计说，在过去的一年里，纽约市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市政府本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纽约市有229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这是纽约市自从1910年开始统计交通死亡人数以来的最低数字。过去三年里，纽约市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今年寻求连任的纽约市长白思豪把这个趋势归功于他在2014年启动的零目标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降低车辆限速，增加超速摄像头，以及拓宽停车道和增设自行车道等措施。最终目标是在2024年将纽约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降至零。但是也有倡导行人权益的社区领袖认为，市政府在改善行人安全方面做得仍然不够。
纽约市的道路总长超过6000英里，真正采取了可以挽救生命的安全设计的路段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纽约市政府统计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包括行人、骑自行车的人以及车辆司机和乘客。批评者指出，虽然死亡人数总数连年下降，但是由于交通事故死亡的行人人数却从2015年的139人上升到2016年的144人。
People are still speeding, people are still driving drunk.
人们还是在超速，还是在酒驾，骑自行车的人还是常常逆行。纽约市的行人和车辆要真正的和平共处，降低死亡率，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交通官员说，纽约市政府在2016年完成了105项事故多发地段的道路改进项目，并增加了总长18英里的自行车道。纽约警察总共开出了135000张超速罚单。VOA 卫视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希望您呢喜欢我们的节目。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